创世纪四十四章，一到十七节。约瑟吩咐加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加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加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斩仆应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加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赏妾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加宰说，现在你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加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斩仆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明出来呢？神已经查出古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
同桃弟兄，谢谢。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一这个地方你们稍微看一下哈，这个银杯的事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哈？揪出了第十六节，犹大就说，神已经指出，已经查出仆人的罪来哈。你看到这第十六节这个地方，他说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他到底这个地方他自己心里写出来的到底是说什么样子的罪孽？是银杯事件到底他认的是什么样的罪？以前卖这个弟兄的罪呢，还是卖说啊这个银杯被逮出来，这个便雅悯这个他认为这个是便雅悯的罪孽，到底是什么罪孽？可以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约瑟应用这个占卜的话语哦，他说：“你岂不知道我能够占卜吗？”哈，那到底他认为他自己能够占卜呢？还是你看他前面他讲到说，他那个占卜，他是把银杯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测试抓出这个便雅悯，然后用这个占卜来告诉这些人说，哦，我是有能力知道哪一些人做什么不对的事情。所以这个中间用计谋，讲出来的这个占卜，到底约瑟想要表达什么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碰到这样，我们可以如法炮制吗？那为什么？
好，这段故事很容易明白哈，情节也都写得很清楚哈。那从整个这个约瑟从小被卖，然后 经历这个跟弟兄和好这个过程呢，大家可以看这样几个方面，就是说，尤其针对我们今天哈，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和睦同居，这个是有非常多我们可以思考的地方哈。第一个，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所以这个在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哈，保持和睦，这是神非常看重的啊。那一旦这个和睦被打破之后，因为罪的缘故哈，在约瑟家里就是兄弟们恨他、嫉妒他，然后把他卖了啊。那这个和睦的关系就被打破了，所以我们就要看说，在约瑟和弟兄们当中，从不和睦走向和睦，这中间要发生哪些的事情啊？可以抓住这个大的脉络啊。原谅这个约瑟，看来早就原谅他们了啊。但是和好要经过考验啊，所以看来原谅别人跟这个和好是两回事啊。和好要是双方面的啊，要经过一次再次的测验哈、啊。这些哥哥们真的是显出他们悔改的心，他们要悔改才能够和睦啊。但是这个原谅这个事啊，不要等到和睦才去原谅别人，不要等到别人来求你原谅你才去原谅别人啊，这是不一样的两回事啊。这个约瑟早早的哈，在哥哥没有出现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啊。他已经从心里面去原谅别人，所以这些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教会中弟兄姐妹的关系的处理，家庭当中彼此和睦的关系，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保持和睦以及恢复和睦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去做。这个我们读旧约读很多的故事啊，是从故事的细节当中去体会啊。新约呢讲的话都比较直接啊，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啊，这句话没什么含糊的啊，我们要照着去遵行啊。但是旧约当中有很多的故事啊，故事不是让我们 exactly 就是效法他怎么做，我们跟着怎么做哈，不是这样的啊。像约瑟在这里哈，他用这种的方式来这个显出兄弟们的心态啊，那这些的细节是约瑟的做事的方式啊，他甚至提到说，你不知道我会占卜吗啊，这显然这是埃及人做事的方式啊，他在这里还故意装成埃及人啊，不让他的哥哥们发现啊，让他们能够明白哈、啊、他在讲什么啊，那这些呢我们不要去效仿啊，这是具体的情景啊。那重要的是抓住那个原则啊，第一次这个他们这个敌粮来的时候呢，约瑟要看他们怎么对待弟兄啊。所以约瑟做这些事情的出发点都是出于那两个梦啊，当初他领受两个梦，他紧紧的抓住这两个梦啊，还记得吗？那十个哥哥第一次向他下拜的时候，圣经就讲说他就想起当初的两个梦啊，所以后面呢他设计的这些东西都是根据那两个梦来设计的。第一个，他第一次他一定要抓住便雅悯，一定要把小弟弟带来啊，不带来你们就这是没有完的啊。哎，这一关过了啊，便雅悯也来了啊，老父亲也肯放手了啊，这一关过去了。那接下来约瑟要设计的就是要看他们怎么对待父亲，所以这是最后一节十七节约瑟讲的那个已经开始 hint 他们了啊，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回去上你们父亲那里，让他们想想，如果他们就这样丢下便雅悯回去的话，老父亲的心情会是怎样呢？啊，所以到了明天，犹大讲的那段话的中心就是表现的就是他们这个时候体会到哈、啊，他们兄弟之间发生的事情，他的老父亲都知道，都看见。他如果看到弟兄之间相恨相争的话，老父亲是很伤心的。这么多年，几十年来，犹大和这些弟兄们终于体会到这一点。当初他们不管不顾的哈，把这个约瑟卖了，而且骗父亲的话，没有想到父亲会怎么看、怎么想这件事，对不对？那说他们还真的是还年轻，真的是不明白父亲的心哈。但如今他们大部分都已经，他们自己也做父亲，他们也看到这个父亲这么多年来因为约瑟的事情何等的伤心。所以他们的重点，后来讲话犹大讲的重点 还不在于便雅悯身上，而是讲说我们不能让老父亲伤心。然后弟兄姐妹，我们在自己的家中也好，在教会当中彼此相处也好，我们一定要体会到天父的心肠。我们对人，我们做事，怎么去讲话，天父都在看着哦。本来应该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们，本来应该彼此相助彼此扶持的弟兄姐妹们，却落到一个地步，互相攻击，相咬相吞，互相伤害，最伤心的是天父啊。所以我们要体会啊，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才知道怎样去正确的去在家中，在教会里面去彼此以爱相待啊，以恩慈相待啊，用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啊。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接下来这个过程，因为到了四十三章结尾的时候，皆大欢喜哈，第一轮这个粮食也拿到了，约西缅也出来了，便雅悯也不用留下了，他们就回家就好了哈。但约瑟知道不能停在这里啊，到这里只是第一个梦成就了，第二个梦必须十一个星星、太阳、月亮都要出现的。这个时候老父亲还没有来，他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神的做事还没有结束，兄弟之间还没有和好，所以他一定要再用这个银杯的事情一定要把这个父亲这个事情引进来，然后最后导致全家人一起都要出现在埃及。就是这一点我们要学习无论做什么样的决定事情呢，你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出于神的旨意，你明白神的一个旨意，明白神的一个带领之后呢顺着神的旨意去做事那至于这里面具体的细节，就是我们每个人个人的选择我们每个人个人有很多，神给我们很多的自由的空间去选择。这些哥哥们要选择，这次当初他们是自由选择的卖了约瑟，这次他们还有自由的选择是要把便雅悯留下来自己回去吗？继续让老父亲伤心吗？编一通的假话再去骗父亲吗但是在这种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一起回来这个显出他们悔改的心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人所以这里面具体的细节约瑟怎么安排，约瑟怎么讲话，我们不一定去学，但是这个大的方向大的原则我们要把握得住。
我们快乐小组今天讨论的就是说，从这一段章节可以看到说，神在这当中实实在在的在操控着在那个计划的就是神在掌管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约瑟的计划是有破绽的，我们看到说其实像弟兄们他们若是一起出门，他们就可以检查，因为上一次他们就是把银子带回去，他们回来的时候很惊慌也许若是说他们一出去的时候就开始检查，或者还没有出约瑟的门的时候就检查他们自己的包包，可能就会发现那个银杯在便雅悯的身上。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第九节那边他们的哥哥们讲说，无论那个在谁那里说出来就必定要死，他们会讲出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那个约瑟的计划是有很多的破洞可以那个就是可以预防的，可是呢神却是让这个事情是照着这样的一个计划去实行下去，去就是让就是照着那个让那个便雅悯怎么讲，就是便雅悯要再回到约瑟那里去。那这样子也可以看到哥哥们的改变，那哥哥们的改变就是说，当他们发现了这个银杯在便雅悯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是一起来那个同心合意的想要帮那个便雅悯脱罪，说他们要一起回去约瑟那里。因为他们以前呢，他们是一起来抛弃约瑟，可是这一次呢，便雅悯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便雅悯留下来，他们是要一起回去来替便雅悯来那个就是把这个罪拿掉。那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犹大的承担在这边就可以看出来，犹大他的那个承担出来了。所以呢，他那个他在父亲面前那时候所讲的话，所以呢 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说犹大他出来承担这样的事情。之前我是很纠结在这个占卜的事上，可是谢谢牧师刚刚讲的那些话，帮我解答，不然的话我是一直觉得说那个约瑟他不是说他是敬畏神的人啊怎么说辞又用这个占卜这件事情，所以我蛮刚开始是很纠结，不过牧师已经帮我解答我心中的答案了。那我们在这边还有提到说就是那个白色的谎言，这个我们也是要注意的，虽然说这当中是约瑟是用了一些说辞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可是呢我们自己在这个新约这个时代里头，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呢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来寻求圣灵的带领，而不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然后白色的谎言呢，其实我们更不应该讲，因为主耶稣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是我们讲过一次之后，我们就会继续的就会习惯，然后也会这样子讲，这并不合乎神的那个喜悦。
关于谎言的事情啊，好多人就会举这个旧约的例子啊，像那个为摩西接生的啊，那个接生婆啊，用谎言来欺骗这个法老啊，这个拉合啊，用谎言欺骗这个耶利哥城里的人啊，保护那两个探子啊，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啊，但不等于说我们要照样学样的啊。这个大卫这个犯奸淫，这个然后上帝还说这个他是神所喜悦的啊，那难道大卫这些事情就可以接纳去照着去学？不是的啊。所以读旧约是用故事的方式让我们体会神的做事，在具体的这个人啊，具体的这个场景当中，他怎么样去引导人啊？那不等于说在旧约当中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照样去学，那一定要对照新约，新约当中有很重要的原则啊，讲得很清楚的原则啊，那我们不要去违反啊。九安刚才讲到哈，耶稣直接讲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这再清楚不过了哈，所以不要再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啊，这些事情还是争来争去的哈。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以弗所书里也讲啊，不可说谎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新约里面清楚的教导。
我们提到了约瑟他有智慧，能让大家在一块儿有一个让他们的弟兄意识到能够回转，然后能够和睦。刚刚牧师也提到了说，如果可能尽可要和睦。我们现在在这个恩典时代，我们家庭还有教会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最好都能够和睦，但是和睦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因为只有在主内真正的和睦，在主内真正的合一。然后呢和睦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以这种爱心和包容心，如果对方还不认识真理，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祷告，然后来以诚实心告诉他真理，劝勉他悔改，但不能鄙视他，也不能攻击他。然后如果到最后对方还是身边的人怎么样，还是不愿意真正的悔改，在主内合一的话，那我们也只能交托给神，就是说不去做任何的个人的攻击，言语上的行为上的，然后呢到最后还是就是单单依靠神，那不能把比如说婚姻关系或者是子女或者是什么当成一种偶像，因为我们要完全把自己献上，给耶稣基督当做活祭，那但是还是要尽可能的和睦。那约瑟他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智慧和能力，他是把自己把那个银杯放到便雅米的袋子里，所以他只是这是一种说话，他不代表他会去做。然后新约里面教导我们不能占卜，不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中不能去算命打卦，不能去做那些东西，因为你就是还活在黑暗里面，是借用这种黑暗势力，比如说那些去拜偶像的算命打卦的，因为你没有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耶稣基督了，有了这个中保，我们就可以凡事奉着耶稣基督的名 来祷告，我们现在有圣灵的保惠师来做我们随时的 counselor， 我们就要紧紧的抓住，圣父、圣子、圣灵这样子来，行事为人。
我们今天讲的和睦哈是有条件的哈，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他接下来就讲说一主一信一喜啊，这个和睦一定是在基督里的。所以这是一个大前提哈，在基督之外是没有和睦的。所以耶稣来说，你不要以为我来是带来和平的哈，我来是使地上动刀兵的哈，一家人要彼此相争的哈，因着耶稣基督，因为信与不信的缘故就产生了分离哈。所以我们讲的大前提，这个和睦是在基督里主里面救恩当中一主一信一喜的里面的合一啊。所以合一是有条件的哈。那即使在主里面呢，我们今天讲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中呢，我们也是常常会遇到弟兄姐妹主内的肢体当中的纷争啊。这是我们从约瑟的身上要学的这个功课哈。第一个，约瑟自己要从心里去原谅哥哥，对不对？早在给马拿西、以法莲起名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啊，神使我忘记，神使我昌盛啊，这一切都出于神，我受的苦是有意义的，是有原因的，是要神要成就事情的啊，我不为这件事情埋怨，不去埋怨人，也不去埋怨神为什么对待我这么不公平，我伏在神的大能的权下，我不为这件事情自己要去惩罚哥哥们，我不会做这个事儿。不是等着哈，将来有机会我有了大权，哥哥们来了，看我怎么让他们吃苦，他不是这种心态啊，完全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睦，恢复和睦的一个前提，就是被得罪的一方你要从心里原谅别人，这件事情是你跟神之间要处理的一件事儿，你要在神的面前立定一个主意，我把这件事交给你，神呢，你来决定，你来决断，我不自己伸冤啊，我不用恶去对待恶，我要用善去对待恶，我要用善去胜过恶啊，这是约瑟在心里要定下的一个主意。第二个，和睦不能停留在这个罪还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处理，没有洁净之前的和睦是虚假的和睦。你好我好，过去是不要提了，反正都过去了。约瑟不是用这种方法成就和睦的啊，他一定要搞清楚哥哥们真的是认罪悔改了，他们知道以前不能这样对待兄弟们啊，不能这样像以前那样去嫉妒怨恨，然后这个出卖啊，甚至有杀人的心，这些事情一定要被清理清楚之后才能成就真实的和睦啊，他们以前不懂得哈，他们这样做伤老父亲的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检验出来，他们明不明白他们所做的事，他们就这样回去的话真的能够平平安安的见到他们父亲吗？不能的。所以约瑟都在这里 hint 他们，让他们想想看他们以前所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伤到老父亲的心，他们有没有出于这一点去维持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只有明白这一点哈，所以到明天犹大那一段话啊讲完以后，约瑟就说好了，这是时候了哈。所以这个真实的和睦一定是在罪被清洁对付清除之后成就的，那个和睦才是一个真实的和睦，才是一个比较持久的和睦，在真理中的和睦。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啊，就是双方都有自己当尽的责任啊，被得罪的要去原谅啊，得罪人的要认罪悔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啊，那个和睦才是神所喜悦的。
约瑟这样做是有好几个目的，一个是来看他的这些哥哥们有没有真心的悔改，有没有改变，另外一个他是渴望把自己最亲爱的小弟弟留下来，第三个就是用这个小弟弟可以引就是为后面就是把他老父亲接过来做一个铺垫，等于是有三个的目的至少。同时黄师母也提到，就是说他挑了在整个原来约瑟被卖的事件里面最无辜的Benjamin 出来 来承担这个责任，那就预表了耶稣就是以后就是耶稣是无罪的羔羊来承担世人的罪，有这么一个线索在里面。然后我们提到就是当时的文化也就决定说像家宰啊，他完全是没有 question 的执行这个约瑟的指令，因为他的身份所决定的，他是家宰，其实也就是一个家奴，所以他的这个身份地位就决定他是绝对的忠诚。那我们对神其实也是应该这样，就是说我们是神的仆人，因为所以我们对神也是要，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该做什么。我是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把约瑟的弟兄这样的关系来比较教会的情况可能不一定很适合，因为他们这是血缘的关系，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是因为同一个信仰我们在一起，那而且像约瑟这种因为宰相的这种地位对别人可以生死予夺，在教会里也不可能存在这种的关系，所以就是这样对比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读旧约的这些故事呢，这些具体的事情的发生呢，是从中抽离一些原则啊，比如说约瑟如何跟弟兄们从彼此的相恨啊到和好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学到哪些的原则啊？我们读这些的原则啊。那这个原则呢是在具体的场景具体的家庭这个事情当中这个 setting 当中展开的啊，那这是这个旧约的特点啊。那所以这个新约里讲的哈，圣经所记载这些事情都是与我们有益的啊，让我们从中学习属灵的功课，学习神怎么做事啊，体会神的心肠啊，这些都是有益的啊。所以当然哈，这个事情不能照搬到哈，直接搬到今天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当中哈，但是其中的我们要学习的原则是通行的。
亲爱的主耶稣，天父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边我们看到只有你是完全的全知全能无所不在。主啊，也帮助我们就多祷告来寻求你的旨意，以至于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有一个有你同行的人。我们也把我们每一天所做的这个选择所处理的这些事情也都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得胜的喜乐。我们谢谢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出入平安所做的蒙你的喜悦，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